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上星期四，迪士尼主题公园在上海隆重开张，实现了全球传媒及娱乐巨星迪士尼公司追逐了长达近20年的中国梦。有分析说，用55亿美元搭建的上海迪士尼度假村，让中国向一个独特的美国品牌敞开了大门，树立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新典范，也更让控制欲超强的迪士尼公司拱手出让利润，腾出权力，甚至放弃电视频道。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迪士尼公司自打圆场说，幻想吞下全部好处是自欺欺人。那么为了落脚中国这个市场，迪士尼不惜向进口方政府一再折腰，这是否值得？米老鼠是否在告诉他的伙伴们，在自由价值和金钱魅力之间，他快乐地选择了后者？更多的西方资本家是否正在步其后尘？时大家谈，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一位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以及在我们华盛顿演播室里参加讨论的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爱良博士。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我们演播室里的夏良教授，你请你来介绍一下，那么迪士尼这次为了落脚或者说为了落户上海，他向中方政府做出了哪些一般他在国际这种交往当中不易做出的这种让步？
首先对利润分成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让步。那么利润分成是迪士尼公司在世界上其他几个地方设点是坚决不能让的。还有呢，就是迪士尼的专有频道。这个专有的频道也是一个是收视率很高，再一个呢也是一种文化品牌的象征。另外还有这个迪士尼乐园旁边的周边地区的这些一些相关配套服务的设施，包括酒店，包括一些商店，纪念品店等等。所以这些呢，这次的让步可以说是迪士尼公司有史以来在世界范围最大的一次让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谈判过程是很漫长的，很艰难的，一波三折，经历过几任的领导人。但是这里边呢，我觉得反映了一个中国长期以来的从政府到民间都有这样一个情绪，就是一种民族主义，所谓爱国主义的情绪。他们把100多年前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这个这种原因归结为当时太软弱，中国经济上落后，而现在中国强大了，要崛起了，所以在任何事情上面，在任何谈判上面都应该占上风。它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诉求。我觉得这有点就是说把政治和商业就是混同来谈。
是何青莲女士，我看到报道说迪士尼公司把57%的股权都交给了中国，这是非常在国际这个一般的这种商业的交往当中非常少见的。一般的自己的主要的一方都要求控制至少51%的股权，是不是这样？
一般的是这样，但是在中国呢，我们对这个迪士尼落户中国呢，可能应该有两个坐标。一个坐标呢，就是干脆的就不要和独裁国家做生意。那么这个坐标呢，看来是达不到。过去的西方国家是用我们进入中国是帮中国推动这个民主化，那么经济自由化以后呢，就会正式上的民主化。那这两年呢，因为中国的那个像这个毛时代回归的那种专制特色越来越明显，所以呢，就大家不好意思再说这个话，不好意思说这个话，那么就只剩下一个东西，就商业考量。那么大家不说高调了，不唱高调，商业考量。迪士尼这一次就是这么纯粹商业考量的一个样本。这种合资形式呢，自从这个90年代中国引进西欧洲的那个外资以来，还是延续当初呢和这个香港、台资的一些做法，就是采取三合的形式。三合就是合资、合作、合营，他这个三个合作的合资，那么就一份双方各出一部分资本。合作呢，就是有的地方就是中国的东道主就出地、出人、出别的啊，那么那边就出技术。 合云呢就是双方共用一个品牌达成某种协议，那么中方可以用这个品牌的产品生产品牌生产东西，其中有一些细微差别，但是经过的都是很不愉快，也知识产权啊，还有双方的这个劳资待遇，就是还有遵守那个质量控制，发生了不少矛盾，最后就到了这个90年代末期了，就是因为摩擦很多，中国那个时候也没有具绝对优势，就开始考虑了答应这个外资的诉求，就是允许他们独资，以后就外资就进入了一种独资时代。那么在这，所以进入独资时代以后，和迪士尼又采取这种形式，那么就引起这个全世界哗然啊。但是呢，我看了全部资料以后，我发现迪士尼采取这种形式啊，它还是有一些内在的考量的。比如它占地1000余亩，就相当于6000多亩土地。6000多亩土地，你知道在上海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呢，相当于多少农家的土地呢？因为那个地方家庭户均拥有土地才1.2亩，那么就等于5000多家人要迁走。当然其中还征用了一部分那个坟地啊，就是墓地。那这个就更难了，要找墓主，要搬迁，还要找公墓，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知道，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出头做这个事情，这是几乎迪士尼公司没办法做到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和上海四家最大的国营公司合作。从现在来看呢，迪士尼并非没有好处，但是真正的难题是。中国的和外资合作的模式是这样，开头呢是筑巢引凤，然后过了一段有利益分享的时候，很快就变成关门打狗，过去的模式是这样，所以呢迪士尼的问题可能是在后面，还不是在现在。
嗯，好的，夏良教授，刚才你谈到了这个迪士尼啊，为了讨好中国这个政府、中国官员的，为了让他们感觉满意，做出很多的让步。我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他用了几个词，一个是迎合中国政府，另外一个是安抚中方的这个官员。比如讲，在游乐项目的设置方面，为了避免所谓文化帝国主义的这种印象，他们减去了像什么太空山、丛林巡航，还有小小世界等等。你认为迪士尼为了赢得商业上的好处，或者直白的说，为了赚钱，做出这些让步是有必要吗？是值得的吗？
首先我要讲，这不是主动的讨好，是被迫的让步，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变通。我们知道，在这个谈判的漫长的过程之中，这个迪士尼的高层领导甚至向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当面认错道歉。
那是指的是当年他们拍了一个关于达赖喇嘛的一生这部电影，
是，但是呢，目的是想为了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他们做出了多方面的让步，包括他们一般是不接受政府介入到商业项目中的，那么他在中国知道中国的这个国情，他也迫不得已的接受了中国政府直接介入。另外呢，大家知道这个森迪项目森迪集团这样一个构成，它是四家大的国企或者讲有国资背景的这些商业集团合成的，所以呢，它这次与其说是一种商业合作，倒不如说是差不多跟政府进行的半官方的一种带有政治意图的合作。因为这个迪士尼是一个文化象征，那么中国政府经常把它当作一个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标志，如果不对它这个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改造的话，好像不足以显示中国政府的强大的控制力。所以呢，它改变了刚才你讲的四个项目，三个非常吸引人的这种娱乐项目，应该说是迪士尼的最基本的标志，尤其是小小世界，还有这个丛林航游这一类东西，太空山呢是对青少年对科技的这种向往。这几个方面如果一取消的话，加上中国的元素，有意的迎合中国人的品味，那你搞出了东西，那还叫迪士尼吗？那还不如你自己打造一个，对，你自己打造一个中国式的迪士尼不就完了吗？所以什么东西都是中国化啊，这个我就觉得这种过度的政治上的解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何女士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可能麻烦还在后面。
是，那何庆莲女士，我们继续谈这个问题。刚才夏教授也谈到， 那么迪士尼他的 CEO 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就曾经就迪士尼他们拍摄《达赖的一生》这部电影认错致歉，而且说他们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那么他还聘请了基辛格，跟中国关系很好的基辛格来进行游说。当然他做的更有甚者，他把1980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到迪士尼乐园这个游玩的彩色照片找了出来，这是当时习仲勋和米老鼠一起照的相，把这彩照找了出来，当面交给习近平，以此来为自己公司说相来游说。你认为西方资本家或者说跨国公司为了打进中国市场，为了赢得中国的千百万的这些中国的民众消费者，是不是做的有些过了？
其实呢，我对这个外资进入中国的行为啊，了解呢是从这个90年代初就开始的，所以呢，对于迪士尼这个做法，我并不惊讶。他做的只不过是微软、谷歌、还有思科以及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做的那个事情的一部分，就是一部分而已。因为目前呢，我们并不知道他除了这些还做了什么。外资公司为了在中国落户，我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就是比如给主管官员的亲疏安排出国留学，还有包括给一些官员安排到这个哈佛还有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做短期进修，还有让他们的亲疏持有股份，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前一项揭露的那个子女项目，就是专门安排他们的子女在华尔街一些公司就业，持有股份呢，为了不让他们被控受贿，转6道弯，在这个相关的责任公司的子公司的子公司或者相关公司，最后你根本弄美国司法都查不到。所以呢，迪士尼目前还只是这样一种行为上的那个亲和方式啊。比如像习近平个人拿出他父亲表示，哎呀，你父亲很喜欢这个啊，那么就是我们也很在意这个，这个已经跟那个外资公司做的呢，已经不算是很过分了。像思科为了进入中国的那个软件市场和那个公安的金盾工程分一杯羹，甚至赠送中国免费赠送几百个病毒，让他去危害这些网民，就是有针对性的危害一些。还有就是参加监控，出了那个监控手册。所以呢，就是应该说迪士尼呢这个公司相比那些高科技公司，既没有技术机密，目前也没揭露出更深的那个贿赂，应该说在外资公司表现不算是特别恶劣了。
好的，我们先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接下来然后我们继续讨论。河北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我想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对来自外部的文化同化作用是很厉害的。外来的文化必须要适应中国这块土地，比如像谷歌是吧，他不适应他就走了。你像那个西方的天主教是吧，中国也有，但是他发生了很大改变。说这个像迪士尼这个乐园呢，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你说如果刚才说他得要是受中国的一些文化的制约，但如果彻底颠覆这个迪士尼这个本意的话，这是成为四不像了是吧。就是有些问题，像尤其是文化东西，这还是中国人还是有一个对西方文化进行一个接受的过程，是吧。我希望是外国外资也好，外国商人也好，在中国这个投资呢，就考虑到中国这个特殊的这个政治体制，要生存呢，怎么能生存下去，是吧？要学会一些，生存的技巧。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谢谢梁教授，刚才你和何庆莱女士都谈到了外国公司为了 能够进入中国市场，为了能够在中国立住脚跟，往往做出很多他们通常在自己的母国或者其他国家不会做出的这些让步。那么我看到《纽约时报》的有一个文章，他的评论说，让他们这些外国公司的做法，特别是西方公司的做法，让中国政府更加自信，同时越来越具有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倾向。比如讲，他们向跨国公司施加压力，要求降低价格，要求交出他们的专有的技术，要求他们帮助中国实现发展目标等等等等。那么举的例子，比如讲 IBM 公司承诺要和中国来分享技术，领英公司就是 LinkedIn 同意中国政府对他们的网上的内容进行审查，谷歌同时也在要求重返中国。当然我们知道 Facebook Zuckerberg 和习近平见面，甚至请习近平为他的女儿来起中文的名字等等等等。你认为纽约评论、纽约时报他这篇评论是不是有道理？就是他们做出让步以后，反而会加大中国政府的胃口，向他们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做出更大的，实际上是实质性的让步。
对，我首先回应一下河北张先生刚才的一句评论，他说这个谷歌因为不适应中国的文化所以退出了，这个跟事实不符。谷歌绝不是不适应中国的市场文化，而是由于谷歌拒绝跟中国政府合作来进行内容的这个审查，通过政治上的一些这个一种权重来排序，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是坚持了一个商业伦理的底线。那么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政府将来会不会得寸进尺？因为跟这个大的跨国公司合作了以后，越来越有底气了，越来越自信了，觉得外国人，特别是洋人，让我们就是提出了一些要求以后，他能够低头让步，那我们心情是特别好啊，扬眉吐气了。这就是一种民族的自卑，自卑变成了自大啊，甚至有的时候一种傲慢，现在一种暴发户的傲慢。他觉得你过去历史上欺负过我，所以现在我在很多事情上让你低头，你低了头我就是扬眉吐气了，代表了一种民族情绪。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方面，比如说商业方面的利益，虽然美国做了这么大的让步，迪士尼做了这么大让步呢，他发现中国政府还不仅仅跟他这一家合作，他跟这个迪士尼的一些强大的竞争对手也在私下里边谈判合作。其实这种做法呢，应该说是迪士尼是不能够容忍的，但是好像迪士尼这次也是忍气吞声的接受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就觉得匪夷所思啊。如果要是像这种的合作，我真是非常的担忧，究竟它能够这个蜜月能够延续多久，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隐患，这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另外呢，我看到了报道说，这个将来那个定价的包子，就是一个普通的包子要卖$1一个，后来迪士尼还解释了说，好像这是一个高端的定位。但是我想可能是不是由于这个利润被侵蚀了太多，所以呢不得不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弥补。但是包子是中国人的产品啊，包子你外面卖，比如说是$1可以买6个或者是5个，那你这个$1一个还是大家感情上不容易接受啊。
何欣然女士，在这个一方面很多的美国公司希望进入中国，可是在中国的已经进入中国的一些美国公司呢，都在抱怨他们在中国越来生意越来越难做，而且政府在政策等等各方面对他们进行限制，采取一些不公平的做法，有点这个围城的感觉，在城外的想进去，在城里的想出来。那么甚至我看到美国有一位经济学的教授啊，向这些在中国的美国公司提出建议，说套用肯尼迪当年就职的演讲，说不要问中国能为你的企业做些什么，而要问你的企业能为中国做些什么。请你谈一谈现在在已经在中国的西方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他们目前的处境怎么样，遇到什么样的瓶颈或者遇到什么样的障碍？
他们这些企业遇到的瓶颈障碍是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外资的优惠取消了，那么原来呢，就是现在跟国内的企业同样纳税，就是纳到30%左右。在这个情况下，就原来免税的那一部分高达15%-20%的这一块利润空间没了，所以这个经营就比较困难。第二呢， 就是他们还面临一个在其他国家的没有的成本支出，就制度成本，就是游说政府、公关政府这些呢，成本是不确定的，挺高，他们呢没办法。第三个呢，就是国内的那个土地、劳动用工、劳动纠纷、知识产权，这些都是他们面临的一些困扰。所以很多美资呢，早在这个2009年，也就是宣布这个那个两税并轨之后呢，就慢慢的移回美国了，因为美国的土地成本还低。只有一条，就是劳动力成本呢，比中国高一点。但是劳动力成本高，劳动者得到的高一点，劳动者得到的美国多得多。因为美国、中国那个五险一金都是交给政府了，都算在劳动力成本里面。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是目前就是你讲的围城现象，就是里面的想出来，外面的想进去。但是迪士尼和其他企业不同，其他企业到中国去投资一般的是有5到7年呢，做好亏损准备，因为是打市场、净投入时期。只有迪士尼不同，迪士尼呢，这55万亿砸进去，那么他只要一开业，55亿啊，一砸进去，他一开业就开始回收资金，而且他的流动资金呢，可以依靠这个开业的这些资金呢来维持。那么就是还有一条，迪士尼呢。和中国政府合作，美国报纸太强调他吃亏的一面，但是在中国那个制度环境下，还有一样，除了征地之外，还有一样就经营过程中间的知识产权保护。其实中国是一个山寨大国，那种比较高端的技术都能够山寨，那么就是印几个米老鼠啊、唐老鸭，还有米老鼠的那个标记的衣服啊，那个生产一条线，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乡镇企业就可以做到的。所以这方面呢，如果不是上海市政府利用他们在全国地方政府中间的强势啊打假的话，这一块要损失很多。所以迪士尼想的就是，第一呢，我进去了，我回收快，第二个呢，我在征地上面我已经占了很大便宜，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我也得到了一个强势政府的支持，所以呢，那边强就是低位损失，低外补吧，就这个意思。
那谢教授，你从这个经济这个方面，从管理这方面，从知识产权等等各方面，你认为迪士尼主题公园进入中国是不是也会给中国带来一些好处呢？像这个何青莲女士所讲的那样。
当然从整体上来讲，这个是一个美国文化品牌象征的，代表这种自由向往，那么可能会对中国的娱乐业产生一定的促进和这个连带的效应，这个是非常好的方面，来增加中国的就业，包括这个美国的这种管理方式啊、技术方面的运作呀、等等，可能让中国很多商家、娱乐行业的人都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它的正面积极的效应是不用说的。那另外我注意到这个客流量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的预计说，第一年的客流量可能只有1000万，那么还没有达到迪士尼在其他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开设的那个高峰。我想这一点可能只要它经营的好，能够稳步推进的话，客流量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人口是最大的。
因为他们我看的报道说，在离上海迪士尼乐园3小时车程之内有3.3亿的这种潜在的消费者，
而且人家很多人还不止来一次，还可以吸引更加远道而来的客人。
是，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看到也有一些美国报纸分析迪士尼，它也同样面临潜在的风险。第一，就是在政治方面，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越来越强，有一些比较左倾的或者比较激进的政府官员就质疑我们为什么要让迪士尼来进入中国。中国的企业界、商界也有一些人向迪士尼提出了挑战，比如讲万达集团的这个负责人王健林，他就说我们为什么要搞迪士尼，我们现在万达已经在中国有10几个主题公园，我们可以用这个群狼斗什么斗豪虎的这种办法把你迪士尼来吃掉。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迪士尼在巴黎、在香港至今好像都还没有盈利，或者说在没有持平。你认为迪士尼上海是不是也同样面临着经营或者经济上的这种风险？
我觉得王健林这个想法呢，反映了相当一批红顶商人的想法。
嗯，
觉得在中国只要有了这个政府的强力支持，好像他们这些人就是不怕任何的跨国公司。但是他没想到跨国公司之所以有名，它的品牌后面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是什么样的一种价值。如果抛弃了这种力量和价值的话，那你的企业空壳又有什么含义？企业不是金钱堆起来的，企业最重要的是它有一种精神内在的价值。那么我觉得迪士尼乐园进入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娱乐项目那么简单，当然也是左派们所担忧的，它是一种文化的渗透。这种渗透呢，不见得就是坏的意义，因为任何世界上的这种人类的精神的传承和普及，它对这个整个世界的进步是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说任何的思想文化的渗透并不见得是一个政府，除非它是一个反对文明的反对人类的政府，它才不能够接受啊。所以这点呢，我觉得从长远来看，迪士尼乐园这个项目的它的价值远远超过商业方面的这个含义。另外还有呢，就是说讲到这个经营方面的问题，那 WTO 中国政府原来承诺加入 WTO 之后，在娱乐在新闻这个媒体方面电影院线方面都要进行全面的开放，但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而且王健林手下就有这个万达影院集团院系，所以这个呢就有着利益冲突，他当然不希望外国的影院系统能够进来啊。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有既有商业方面的利益冲突，也有一些政治上，就其实左派们经常用这种政治口号来这个忽悠老百姓，实际上他们内在他是关心自己的钱袋子。
嗯，好，同样的问题请问何杏莲女士，两分钟的时间好吗？
啊，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迪士尼乐园的一些设计，我觉得中方呢还是参考了国内一些比较成功有名的项目，比如世界之窗，包括它的那个影视一条街的那个设计啊，其实就参考了那个世界之窗的那个苏州一条街，所以我认为它今后可能会把那个影视业的分包出去，然后它收租金。那么世界之窗里面那个租金是相当高的，所以影视业的定价相当高，在那个里面吃一碗面条，云南的什么过桥米线，我十几年吃就有钱，就是要150元一碗，那么又不准你带那个什么食品啊饮料进去，然后你必须在这里消费，他可能以后会用这种中国式的强制方式。不过好像美国呢，那些游乐场所也是禁带饮料和自带食品的。前一天我刚去过一个地方啊，就是那个哥德斯堡那个地方，我看了也是禁带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呢也不能够说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特色呢主要是在于价格太高，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这个在美国政治文化中间，迪士尼文化应该说是最不政治化的一种娱乐文化，所以呢我觉得它向中国人慢慢上渗透了还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保持一种开放心态。至于这个讲这个迪士尼会不会遇到竞争，我觉得就看迪士尼签约的时候签了那个限制性条款没有，比如不得在上海辖区内再开设同样的项目，我相信应该有这样的，但是因为他的合作方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政府不能帮他限制在全国其他的地方有同类企业啊，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另外还有关于将来合作不好的时候，应该迪士尼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条款，就是比如说如果将来因为什么什么因素不能合作，那么要撤资的话，对方不得使用这个迪士尼品牌，我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些条款，否则迪士尼不是把自己的脖子伸到刀子下面挨宰吗？
好的，从迪士尼落脚上海看唐老鸭跛行万里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